虽然这一堂道主要是，可能针对年轻人吧，尤其是小时候在教会长大的孩子，等到长大了离开家庭，自己出去上学工作，很多也就离开了教会，因为小时候去教会是跟着父母去的，那等到离开家庭，没有跟父母在一起之后呢？就离开教会，虽然是针对这个情况讲了一堂道，但是，我觉得其实对于，像我们这样的成年人，其实也有很大的启示。因为我是成年以后信主的，然后我的女儿呢，她应该是跟着我。我信主了，他也信主了，所以他算是小时候就信主吧。然后呢，我也观察到，我们教会里面，比如说张扬，他应该是还在上学的时候吧，还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因为父母信主了，所以他也信主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从我的观察来说，其实无论是什么时候决志信主受洗，是最重要的是生命的改变。如果是生命没有改变，其实可能不是真的信主，因为我认为我们这个基督信仰，它最根本的就是，效法耶稣，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生命的改变，那就还是老我。那其实就是，就像雷洪弟兄在证道的过程当中反复提到说，是不是把所有的一切都放下了，把自己的后路都断了？来跟随耶稣，其实就是这样。但是呢，在实际的过程当中，要改变生命，其实我觉得是挺难的。就哪怕不说改变生命，就是我们一个很小的一个习惯，如果我们过去已经是形成这样的，要去改变它都很难，更别说就是生命的改变。但是呢，就好在我们有教会，我们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们在一起，我们也可以彼此的鼓励。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在从教会里面得到鼓励的最多的就是在每个星期三的祷告会当中，就会，我们在一起就会有许多关于各自生命的分享，以及生命改变的分享，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的软弱，然后我们自己又怎样在这个软弱当中又再站起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也很宝贵，我也很珍惜。所以呢，讲到这里也鼓励弟兄姊妹们能够去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每周去参加祷告会。尤其是在我们觉得灵里面比较匮乏，然后比较软弱的时候，比如说你都不想祷告，也不想读经的时候，尤其像我们现在是网络的教会，可能当我们在这种状态下面，想要有人知道我们自己的这个状态，然后并且给予鼓励的话，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迈出第一步，我们不去告诉别人，或者是我们不去。去怎么说，让教会里面的其他弟兄姊妹知道的话，那可能自己就是靠自己，其实挺难的。但如果我们在祷告会当中，或者是有，怎么说，在平常会有，关系比较近的弟兄姊妹可以去分享的话，那就可以彼此的扶持，然后就也是一起鼓励吧。彼此鼓励，就得到力量。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但是如果好像我们常常都是主日会在线上面见面，分享，但是好像私下都没有有联系的弟兄姊妹。这样的话，我觉得祷告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渠道跟机会吧，因为在教会。在神的遮盖下面，大家在祷告会里面都可以很安全，然后呢，也可以很敞开的去分享自己的软弱，然后呢，请教会，请弟兄姊妹带祷，然后就让自己慢慢的得着力量。也这个是很怎么说？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是很有帮助的一种方式。因为刚才我看到。石云，打开麦克风是石云要有分享的吗？
对，其实你刚才说的也是我正想，这是我想说的。那个这传道虽然说是对孩子说的，但是其实也是对我们成人呐、啊。我们成人也有好多这样子，慢慢的就离开教会的也很多。虽然我就是加入教会就是成为信，就是跟随主也不长，但是也看到教会有肢体是离开的，怎么说呢？还是需要有服侍吧。如果要就是说走的，其实服侍的时候是在兼顾自己，可以争取多，就是按照自己的恩赐去服侍吧。我觉得只有在服侍的过程中，自己才能成长。看似好像是在服侍，弟兄姊妹或者服侍神，但实际上这个过程自己的得益是最大的。然后，对，就是小孩子虽然说他一开始当然是没有服侍，但是可以带领吧，就像轩轩一样可以带领他唱歌啊，带领他读诗。我们其实都是第一代了哦，差不多没有什么第二代。大家也都知道我改了名字，因为我就觉得，看到下一代吧，现在特别是沉迷于电子游戏，在雷洪弟兄他带领的那个青少年那些人，可能还没有现在这样子的沉迷于电子游戏，都会很容易的就相当于就是离开了神，那现在的孩子就更加容易，所以。就是很迫切的吧，对于下一代来说，就是我，如果父母自己，当然自己是一面镜子，就是让孩子看到，然后就是带领着孩子慢慢的，就像被需要吧，哦，说的不好，说的直白一点，让孩子觉得他是被需要的。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只要带领他进入到这个圈子里面学习服侍神，或者就他应该就会慢慢的有得着，然后会更多的认识主那个概念呀，或者是什么，就比较虚空吧，还是要有行为和每天的那种实际的操作在里面吧，读经、祷告这些，有时候他可能跟不上大人的，可以，但是。父母还是要留一点时间出来带着孩子来做这一些事情，然后在自己服侍的过程中，像其实这一次，后面我就看到，像播放 PPT 这些事情，就可以带着孩子让他也能做，不然他坐在那里就坐不住了。这次夏令营，然后我就让他来帮我播放。因为一直都是我在播放，我就有时候会撒撒娇给我儿子说：“我说你来帮我播放一下吧。”那他有一个任务坐在那里，多多少少他会听到一点吧，他就不会离开会场，因为在会场里面主要是大人在那里讨论嘛。那你把他带过去，让他有一个事情可以做，然后也看着 PPT 上面有字，或者就是让他下一张下一张，他至少。也需要听着，所以，对，我觉得这些事情是我想分享的吧，我应该说的比较凌乱，我说完了。
其实你学林刚才分享的这一点，你别说对于孩子，就是他分享的啊，这个服饰，服饰的过程当中，也是让自己得益处的。我也是这样的感受。我刚一开始啊，在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也坐不住，就是这里放着，然后我可能在家里面，我就会忍不住要去干这干那的，就坐不住。但是后来呢？当我开始就是参与服饰，就放 PPT，其实也是一开始也是因为放 PPT，所以我就得要坐在这里，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形成了习惯吧，就是就定定的坐在这里，就可以专注于敬拜了。这是我的一个经历。再接下来就讲孩子，其实轩轩也是，轩轩呢，他像在咱们教会，他有唱诗，有读经这样的服饰，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他会，这些他去做这些服饰，其实都不需要我做什么，就是他自己每次安排出来以后，然后他自己就我就告诉他什么时间要交，然后他就会自己去安排去完成。然后本来唱诗呢，一开始。其实我想跟他一起唱，但是后来他比较嫌弃我，然后他就不要我跟他一块唱了，所以都是每次都是他自己去做这些，然后呢，再后来呢，又让他读经，我们差不多我是从去年12月份开始一个新的一年的读经计划，我就开始读，后来呢，我就跟他说，让他也读。他大概是从1月或者是2月，记不清楚了，开始读经的。一开始呢，其实也是，刚开始还比较火热吧，能够坚持。因为我们俩是读不同的计划，开始的时间也不一样，所以跟他读的经文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他也是靠他自己读。刚开始呢，他就，还有一开始的几天还比较火热啊，就刚刚开始读《创世纪》嘛，《创世纪》可能读的也比较多，比较熟悉，然后就推进就比较顺利，然后读着读着，后来就读不下去了，就常常就不想读，就有点我要强迫他那样，他才能读下去的。但是呢，再后来慢慢的呢，他可能也就形成了这个读经的习惯。他就可以开始读下去。再后来呢，我又给他找的张扬，给他做读经的伙伴，然后他们俩就用同一个计划、同一个进度，就这样去读，然后互相的鼓励吧。比方说，我会跟他说：“哎，你今天读经了没有？张扬都已经读完了，你还没读，你赶快读吧。”他一听，他就赶快去读。那现在呢，差不多已经读了一半了吧？他就。可以每天他就是不需要我提醒，他自己就会去读了。虽然可能孩子读经，就包括别说孩子了，就我第一遍自己读经的时候，也是好多根本就读不懂，有的就是硬着头皮的嘛，一个字一个字看完，然后讲的什么其实也不知道，但是就读完一遍。然后我轩轩呢，我没有太多和他交流他读经的内容，但是。我就想，即便他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把它读完，而且他能够形成这样一个每天坚持读经的习惯，我觉得也是很感恩。所以，真的是孩子，对于孩子来说，就是，要给他一些鼓励和带领，让他自己形成他自己的习惯，就是还是让孩子跟神。能够真的是建立起来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不过呢，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因为轩轩呢，他年纪还小一点吧，他的这种，这种自主啊，还是不是那么强。如果像我儿子宏子，他就有他自己的想法，我跟他分享什么的，他不信，他就是不信。如果他能听我说，能跟我有一些讨论，我觉得这已经很感恩了。所以呢，可能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这种家长对孩子的影响的效果，还有能够带领孩子的这种 状态吧，是很不一样。但就是孩子越小的时候，越容易去带领，越容易听进去。等到大了的话，可能就比较难了。大了的话，我觉得还是家长跟孩子建立这种彼此能够沟通、彼此能够信任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好，又讲着讲着又扯远了，那你跟姐分享吧。
哦，我就说几句吧。说起小孩子的话，我觉得我在教育孩子方面是有很多的遗憾的，就是其实以前也不太懂。那在我儿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有一个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有一个亲戚，很远的一个亲戚从国外来，然后他也带着孩子，跟我儿子年龄差不多。大概那个时候呢，就在4、5岁、5、6岁的那个样子。我的儿子呢，他调皮的时候呢，我基本上是用一种命令他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的方式来做。那这个亲戚呢，也是一个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她告诉我说：“你不要告诉他不要做什么，你要告诉他他可以做什么。”那我当时听了以后呢，我觉得也没有错，但是我不太懂，就是挺模糊的。他这样讲，我具体我要怎么做，我不太懂。那过了大概好多年，大概十几年的以后呢，我从我们家另外一个亲戚的口中，突然就是我信主以后，我得到了一个信息，他说：“哦，你信这个耶稣啊。”那个谁谁谁，他也是信耶稣的，然后我就想起他这句话，因为给我的印象很深刻。那我想他做基督徒已经很多年了，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想他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让孩子不要做这，不要做那个，但是孩子他要做什么，他是不知道的。所以家长带着孩子去做。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带领吧。就像刚才徐璐讲的，就是他会带着儿子一起参与服侍里面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对于孩子来说，你不让他做什么的时候，他其实不知道他应该做什么，然后他就会说：“那我就打游戏好。”他不会说：“我去读经，我去。”唱诗啊什么的，因为这个好像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就是大人要告诉他，你可以做这个，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做。其实就是也是需要一个陪伴的，因为孩子他做事情的时候，他比较迷茫，特别小孩子他也没有什么条理啊、责任啊，或者他跟大人是不一样的思维。他或者做着做着不高兴，他就不做。所以我就回想起曾经那个亲戚姐姐讲的那句话，我就想哇，这个神的智慧其实很早就已经提醒我了，但是我听不懂，好多年十几二十年以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是那个样子。但是后来就觉得很遗憾，心里也挺难过的。但是好在呢，好在我们还是。继续吧。虽然我儿子现在很大了，但是无论怎样，我们自己行出来的，孩子是看在眼里的，点点滴滴啊，点点滴滴，那盼望就是，如果孩子还小的时候，家长如果希望孩子做什么的时候，就陪着他一起走一段。因为孩子太小，他就像李先说的，他的自控能力啊，各方面啊，就因为他其实不清楚。像有些孩子，他知道他想做什么的时候，是他孩子他自己想做的，但是大人要他做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并不是他那么的愿意的，所以大人要陪一陪，等他渐渐的养成习惯，进入到那个状态。或者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交流，然后他可能会有挫败感啊，或者有一些 不太开心啊，其实很需要家长们在旁边安慰一下，开导一下，或者解决一下一些问题，或者解释一下。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就像神陪伴我们一样的。我们走着走着，有的就说我不走了，躺平了；或者走着走着就离开教会了，对吧？所以我觉得陪伴是很重要的，无论大人和孩子都是很需要的。人都是很软弱的。即便是我们信主了以后，其实，在教会里面，有些时候觉得，哎呀，每个礼拜就那么2个小时、3个小时，在那边做一下，我就算完成任务了。如果你不参与服事的话呢，这个信仰可能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就不那么的深入，对吧？不那么的深入，就是说它好像我们的生活跟神的参与度没有那么的多。如果要让神来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好像说让神掌王权居首位，但是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跟神没有太大的关系，没有太大的关系。如果信仰要成为我们生活的主题，融入进去的话呢，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彼此的这样子的一个安慰，一起走，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就像以前说祷告会很重要，祷告会其实每个礼拜三来参与的弟兄姐妹是就那么几位，就是差不多就是固定的。所以我还是很盼望，就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一定一定要来参加祷告会，真的非常非常重要。你可以在这边一起分享你的快乐，也可以分享你的眼泪，大家陪着你一起哭一起笑。如果你对教会信任的话呢，然后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的。就是你在今天这个小组祷告会里面，三四个人或者四五个人里面，如果你愿意分享你不太愿意，给很多人知道的某一些事情的话呢，我们的原则是，今天的祷告会里面的事情就当天就关闭了，不会往外传，这个是我们教会的纪律。所以，如果你对教会有信任的话，你也愿意在祷告会当中，来彼此分享生命当中的软弱，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走，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件事吧。那从孩子讲到大人，差不多就是今天雷洪弟兄的讲道里面说的。其实圣经里面说，让孩子渐渐长大，不偏倚。其实不偏移的话，大人也会偏移的，不仅是孩子。我曾经的一些弟兄姐妹，教会的以前的很多人也是走着走着就散了，心里面想想也挺难过的。不知道现在会怎么样。祷告的时候就想起来就说，盼望他们不要离开，盼望他们有自己的教会生活，盼望他们各自将来要效法教长。这个我的一些感想吧，就说这些，说完了。
感谢主，谢谢你今天的分享。玲玲也在，玲玲，你有想要分享的吗？
哦，我这边
你
的
们。
信号不是很好，对，
现
喂，
在还行，
哎，
哎，可
然
以，
后呢，
请讲。
我今天听到的时候呢，我是后半场才进来的，然后听到就是雷弟兄讲到，
孩子，的信仰问题，父亲这个角色会比做母亲的会更重要，就是，所以他讲到了这一点，其实我也有分享给我们家弟兄亲戚听，然后我觉得他讲的这一点我是有触动的，因为在很多的时候，我觉得，给孩子立规矩，我好像我的那个权柄是没有弟兄，的权柄大的，是这样子，对，这是我今天就是听到的这样。因为前半部分我没有进场，我们这边信号不是很好，所以对，这是我的得着，是这样子，就是做妻子的可能就更需要的是帮家中的弟兄去站立，去让他去帮助他成为家中的属灵领袖，也是这个原因，所以妻子永远是帮助者，是这样子。
就是，一想起来，这个哎，一帆弟兄，你有想要分享吗？
李倩姊妹好，
哎，你好，
好，
我看到你打开麦克，你先说。
是的，我感觉今天这一堂雷洪弟兄讲的叫永不回头啊，对，我觉得挺好，对我也是一个提醒，我们就是说他说的教会里面有。70%的年轻人离开了教会，就是有时候感觉我们也会软弱啊，真的，这个信仰真的是不容易啊。然后就是信仰是生命的改变，这很，我记得这句话，然后就是说。做父亲的对主的狂热，不能代替，就是不能代替父亲跟孩子的这种亲子关系吧。然后昨天我是昨天休息吧，昨天休息我去我们这边有个旅游区，瑶湖小镇，我昨天带孩子去那个水乐园玩吧，水乐园玩我就，那我们去漂流，漂流的时候就坐在那个船上，我让孩子就是趴在我身上，我想这也是你提醒我要跟孩子建立一种父亲跟孩子这种亲密的关系。然后我平时上班嘛也忙，因为我妈带孩子，我就也提醒我。多花点时间陪伴孩子，像圣经里面的，比如说撒母耳啊，撒母耳是属灵的伟人啊，是吧？但是他的孩子不听他的，撒母耳的两个孩子都不听撒母耳的，撒母耳是先知，不行他的道，所以这个父亲跟孩子这种亲子关系很重要。但我想可能是。上面在他孩子小的时候，可能他也是疏于对孩子的教育吧，信仰的传承。所以，而且这信仰是生命的改变。首先，我自己得要有好的生命啊，我才能教育孩子，才能带领孩子。自己都站立不住了，自己都软弱。是没法教育孩子，这就是我今天一分享一点感动吧，感谢主。
在这个，就是父亲跟儿子的关系，就我们家，爸爸跟儿子他们俩都不信主，然后就是，然后我跟女儿呢，我们两个信主了，我就反观这种亲子关系，就是， 爸爸跟儿子呢，两个人怎么说？现在他们的关系很不好。就像比如说今天早上起来，那个爸爸就要去这个孩子吧，他醒了，因为可能有人给他打电话吧，他手机就响了，然后他就醒了。醒了呢，他就躺在床上看手机打游戏，然后爸爸呢就可能想去说他吧，就想说你不要这么躺着，还没起床就在那玩儿。但是呢，可能爸爸也是在想用一种孩子比较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说他。如果一上来就是批评指责的话，可能不太好吧。但是呢，爸爸又不懂得怎么去跟他说，就坐在他床边，然后孩子就不愿意了，就骂骂咧咧的，就让他爸爸走。他爸爸就是也很无辜、很无助的那种样子，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这个孩子，我儿子又属于那种比较急脾气，然后又比较火爆的性格，然后就几句话说好你不走我走，然后就起来穿上衣服就出去了。就是常常他们两个人之间就是这种，好像是不能在一起，常常就儿子可能在爷爷奶奶家比较多，然后要来这边，他就会问爸爸在不在？因为爸爸这段时间经常出差不在嘛，他知道爸爸不在，他就会过来了。因为爸爸在，他就不想来，常常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很多时候爸爸像我们家爸爸是属于他其实还是愿意陪伴孩子的，他也是爱孩子的，但是呢，他可能不太懂得怎么样跟孩子去交流，所以就让这个关系就会很不好。然后我就在想，他如果是信主，他可能常常跟我们有像这样的聚会。其实牧师也有很多的教导，怎么样去带领孩子，怎么样去跟孩子建立关系。如果他能有这样的机会去学一学，去了解一下，其实还是挺有帮助的，哎，但是可惜他也不愿意。就再回过头来说，我和轩轩之间其实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就比方说轩轩也是老是抱着个 iPad 就放不下来，然后我也会说他，然后呢提醒提醒，不断提醒也不管用，我也会火了，就会冲他发脾气。所以我们两个人，怎么说，就有基督里面的这种关系。然后呢，我也知道我发脾气是我的问题，虽然他有他的不对，但是呢，我用我的情绪去控制他，就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也会去反思，我也会去跟他去道歉。虽然他常常也会说你总是你道了歉了，下次还是会犯。也确实是这样。我也会跟他说，这也是我的软弱，就像你也是，你说你不看了，但你又总是会看，所以我们人就是软弱，可能靠我们自己真的是我们做不到，那我们就一起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求神改变我们。所以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就会有这种跟爸爸跟儿子之间不一样的这种连接与关系，所以许多事情就会变得是有解的。所以真的是这个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这种重要，还有对我们生命的影响，以及我们关系的这种影响，真的是会很不一样。然后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又都是有基督的，那真的是很感恩，也很蒙福，对吧？
是的，感谢主，有主就有盼望，在基督里永不言弃。
是，有要分享的吗？怀恩听得好认真，怀恩，你想要和我们分享吗？
Hello。
你好啊，我看你一直都在这里很认真的在听，你有想和我们分享的吗？
对，
好，你说吧。
分享的，你说道了歉还是会犯错，对吧？
对呀，就是道了歉还是会犯错的。
那到底道歉还是不道歉呢？
要，
为什么呢？
那糟了，我都知道了。
刚好今天我们上儿童主日学讲了萨姆尔和他的两个孩子，是不是？
感谢主。
妈妈也是常常给你道歉，然后
然后
道了
有
歉
时
又要
候，
犯哈，
对呀，
好气人哈。然后我
现
们
在正，
又来祷告，又来认罪，但是好像会好一点，对不对？会有进步和成长哈，你觉得呢？
对，
感谢主。你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没有了，
那就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华人的分享，感谢主，你跟阿姨一样，阿姨也是，老是会犯错，犯错又道歉，但是，我们也接受我们的软弱，我们依靠神，让我们慢慢的刚强起来。我们一起依靠神。
让我来分享一个，就是最近有那个好像是在门口贴了那个电子二维码的这种嘛，然后我昨天看到邻居群里发的这个，然后我就到门口看一下，结果果然。家里面有两个门牌号，另一个是二维码的，然后我就一下又开始心里面犯嘀咕了，然后我就又在群里面说话了，我的老我又出来了，先停一下好不好？谢谢啊，然后我就立马就把那个门牌给撕下来，我在群里面。当然，我的语气是不是那种，那个有脾气的那种，但是，是带着自己的自以为意的情况又出来了。我就说，难道以后每个人身上都要背个二维码吗？然后还说了第二句话，就是这个有没有征求过我们的意见呢？但是我在发这个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很有警醒，就是一直有那样提醒你该不该这样发，你发了这个的作用和意义是什么？然后看到的人会，对于看到的人会做一个什么样的见证？所以后来我就没发了。然后我忘了有没有祷告，反正我在后面的祷告当中，我也有大概提到这些事，就是今天讲的那个萨穆尔跟两个孩子，其实是那个题目是"人要求立王"。那萨穆尔他对神非常的火热和忠心，这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儿子的光景是那个样子的话，那神也是允许了这样的存在。所以就是各自交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萨摩尔听到人要求立王的时候，他心里面其实也是不高兴、不喜悦的，但是他的处理方式是，他立马会跟神祷告，然后把这些事情跟神陈明，所以他首先他找的不是人，也不是自己在那儿抱怨埋怨这个。这些人怎么这样？然后有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或者怎么样子的？没有这样，而是他直接面对的是神。
所以我又把那个牌子又贴上去了，然后这个，因为现在我们会发现很多不公，看起来不公不义，然后比如说有洪水啊、泛滥呐、啊，然后很多人失去性命，或者是医生被伤害，被无辜，看起来是无辜的伤害。然后我们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心里可能会难过，也可能会产生埋怨、指责。但是我想想，就是我自己不更多的认识神，不更多的读经的时候，其实我是意识不到我自己身上还有许多的问题的。其实我身上还有许多的罪还没有处理干净的。所以雷洪老师讲的就是。永不回头，包括了撇弃掉，完全的致死掉老我，就是我愿不愿意让那个我死去，然后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然后当我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是该指责别人呢，还是我到神面前来祷告，然后做好我可以做好的那一份？我觉得可能在现在这个时代。各个国家可能都不会非常的平安，然后可能更是可以为众弟兄姊妹彼此代祷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到底要怎么活？
当当当！
就是分享这样。谢谢。
感谢主，莲花，我想问，就是你说的那个二维码，就本来每一户会有一个门牌号，然后他现在是要把这个门牌号变成一个二维码，是吗？就一个门牌号再加一个二维码，来定位一户，是这个意思吗？
对呀、
哦，
因为以前看过《1984》。1984有1984的那个书，
对，就是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在里面，是吧？你想到你看到这件事情之后，
就是按照人的这种思想的话，就是，这个是，就是我当时我心中的价值评判，就是这个二维码是用金属制作的。然后，第一，它的这个钱是不是可以用来做其他更好的，有那么多人是需要帮助的？然后第二，这个是为了方便他自身的管理，还是说真正的是对人本身的生活是有益处的？我有这样的一些分析和评论，所以当我去这样看的时候，我就没有去寻求神的心意，我依然是在自己心中再去看。然而我这样去看的时候，其实我解决不了这件事情。然后我相反，我很容易会发出抱怨，所以那这个会对我的成长和改变有什么影响呢？就是。那我就学习像萨摩尔一样，把这个事情沉迷在神的面前。那神要怎么带领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那就可以去观察，看神在其中要怎么成就。
是的，是的，清楚，
然后我
是的。
呢？你就是我呢？那我是不是应该接受呢？我觉得新约就是耶稣说他所受的，我们都要受，这是很难接受的。但是其实福音大使命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所盼望的是永恒的家。所以律法弟兄说啊，这条路好难走，没错，但是经历。
当中，当信心更加增长的时候，会发现它的确是无可比拟的一条美好的道路。因为不在这条路上，那会在什么路上呢？
通向死亡的路上，其实从肉身来讲，每个人都是要去面对死亡。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那个背后是有更美好的家乡，是有盼望。但是没有神，不认识神，不跟随神的人，那就是黑暗。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还在这世上，还要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但是我们仍然心里面可以有平安，我们有盼望，所以其实还是很感恩了。不管我们每个人是怎么样认识神的，怎么样来跟随神的，但是我们已经走在这条路上了，那就是很蒙福的。所以，我们就是像今天的正道的主题讲的那样，永不回头，走在这条路上，已经蒙了大福，那再继续的
不
跟
会
随，
了，
永不回头。
哎，你玩再说。
星星姊妹，你的麦克风没有关，你要分享吗？
哎，没有玩，我这是，哎呦，我又笑得来了，你怎么救人呢？这个笑得没救的时候，我们来看
星星姊
哪个地方。
妹，星星姊妹，关，哎，
关静音了，刚
嗯，
机
但
会
是我，
回来。
啊，听不懂，没听，我听不懂讲的啥，听是听到有人讲话了，但是听不懂。
我机会回来，赶紧打开，然后忘了关静音了。
嗯，刚才我们讲的，我们分享，你听到了吗？正道今天没听到哈，刚才我们有一些分享。
没咋听懂，只听见这个，一会儿姊妹说了一点，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不公不义的事情，什么。灾难的事情这一些，我听到这一些，
那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吗？分享一下经过，没来祷告会，我不了解了，怎么样，弟弟？
祷告会吧，我上个礼拜去了，不是我去的时间不对，没人，我以为这个祷告会停了呢。
有停一次，
只停
应
一
该
次，
是，对，有一次。
上上个礼拜的，就是牧师他们去出去短宣内，刚走
对，
那个礼拜。
因为那个礼拜就是祷告会的时间，实际上是有夏令会的聚会，所以呢就没有开祷告会，是参加夏令会的聚会。但是应该你金刚颂里面 应该也会有人吧？哦，不过有时候可能是不是夏令会开始的会晚一点，还没有人什么的，
但是我以为这两 个礼
没关
拜
系。
祷告会是停俩礼拜呢，
啊，就停了一个礼拜，这个周就有了，下周也有。来临的周三就会有了，再来，都还好吗？学校放假了是吧？
学校放假了，放
嗯，
假
挺
了，
好。
还好，就是这一段时间，你今天。其实今天早晨的时候，刚刚有在网上参加了那个钟荣凯牧师的他那个追思会，反正也是给一些很有一些很深的感触吧，特别是那个刘晓婷牧师，他分享了两节，就是两处的经文，一处就是诗篇116篇的。那是15节，就是耶和华看生命之死极为宝贵。那一节圣经，
耶和华开圣明之时，就是应该是诗篇116篇里。
对，116篇15节，在耶和华眼中，
也中
看
看
圣
圣
明之
明，
死极为宝贵。
对他，另外一处倒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就是保罗离世的时候，提摩太后书4章1到8节，他特别强调一个，就是，就是我们常常以为就是神看圣明的生是极为宝贵的，但是因着这个。钟嵘楷牧师他非常年轻，就是骤然离世，又给了他一个新的看见，就是一个新的思考，就是这个，你怎么离开这个世界？其实，在神的眼中是真的是也是非常宝贵的，神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情。也就。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将来要去哪里，那我们才能在今生好好的生活。他也就借着牧师骤然离世呢，其实也就勉励提醒我们这些仍然在世的人，当怎样活着，当怎样去面对最后就是那个离世，所以大概就是这么。然后，因为他是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嘛，就是这个教会也是非常小的，就是人数不过百人，几十个、20、30个人，所以一下子牧师走了，然后他又借着亚伯第一个传道，就是圣经当中第一个死去的亚伯。然后又说到保罗自己，说到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特别是像保罗，那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牧者。他在自己要离世的时候，他勉励年轻的提摩太如何来接过这个棒子，如何继续的靠着主来前行。还有，他也说到约书亚。当摩西要离世，就是让约书亚接替的时候，约书亚心中也是充满了恐惧。所以约书亚记第一章，神多次跟他说，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也是给教会的一个勉励。实际上，他也是提醒今天的我们，就是。神对每一个人有他的计划。神看我们，不是说看你在地上还有多少的事工没有完成。因为牧师说他以前有一个观点，一直认为就是你的事工没有完成，神不会让你走。像钟牧师，他是一位非常多才多艺、非常有恩赐的牧师，也非常有活力、有爱心，就感觉到他的事工很多，神不可能一下让他走。但是他从牧师突然走，他就看到神不是看你的事工有多少，神是看你，神在你这个人身上生命中的计划的工作，如果完成的话，那么神就要把你接回家了。就神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有一个计划，那你生命当中的计划完成了，神说好了，你毕业了，那么不在于你的年龄。大小也不在于你的事工还有多少，那么神就把你带回家了。所以就是留下来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就是也刚强壮胆，真的也是非常奇妙。因为我自从疫情以来，就是线上的教会一直一个就是咱们网络教会，另外一个就是前进教会，这是两个基本上就是没有离开的。每一年这个前进教会它都有一个主题，你就会做去年的主题是向左向右开展，那么今年的主题呢， 中牧师就说，也不知道为什么神就给了他这样一个主题，就是什么呢？所以你们要勇敢，就是在年初的时候，2020年就是1月份的时候，他又重新领受这样的主题，就现在他离世了啊，那么忽然想到，忽然明白过来，真的是，其实神什么都知道。所以留下这个，所以你们要勇敢。虽然牧师被神拣去了，留下来的弟兄姊妹们，靠主要勇敢面对一切，相信就是只有主在，有主带领。就是个牧师，他也在这也一直在强调，就是不论牧者不论在或者是不在，你一定要仰望主，依靠主，因为我们的中心是主。那其实以前也一直教他。对，今天早上参加这个追思会，真的是看到有很多吧，有很多的这种的领受感悟，
当我们在一个教会当中，就觉得，教会的领袖好像弟兄姊妹们就是，因着有教会的领袖带领，然
对。
后聚在一起，好像表面上看来是这样，但是其实真的不是教会的领袖，而真的就是那一位主耶稣把大家带领到一起。就像我们今天，还有包括上一周还好，上一周主日学还有雷洪弟兄，他也在我们中间，也会带领我们。但是今天，哎，就没有在了，牧师也没有在，方中姐传道也没有在，就我们自己。然后你像我是因为我今天是播放视频嘛，所以我就当了这个 Zoom 的这个主持人。但是其实之前也没有。也没有人告诉我们的主日学会是谁来带领，会怎么着，然后就这样，我们也就也讨论了，也分享了，真的是，其实就是耶稣他自己在带领我们，只要我们真的就是仰望耶稣，跟随耶稣，其实我们每一天所活的，我们在或者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所进行的，真的就是耶稣他会在其中来带领我们，真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教会分享，你们要勇敢，所以神真的是很奇妙，所以他都知道，他也有他的带领，只是我们有没有这个敏锐度去明白神的心意，去跟随神的带领，遵循他的旨意，真的是很奇妙。牧师他们在夏令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好多故事，我知道一些，我先不说了，等到。下个星期，牧师他们肯定会有很多的分享，大家敬请期待。也很奇妙。我们今天就差不多，我们应该在11:30的时候，结束主日学。那看大家还有什么想要再分享的。诶，白雪姊妹，你有要分享的吗？
白雪姊妹好像好久我也没见她了。
差不多，白雪姊妹应该每个组织她都会参与的，都来。
哎呀，姊妹好，弟兄姊妹好，不好意思啊，因为我在外面，实在不太方便，不好意思。
没关系，没关系。
感谢
感
谢
谢
谢姊
姊妹。
妹们的分享真的非常好，我一直在听。
好
感
的，
谢主，
好，谢谢，谢谢。
那我们差不多现在在这个 room 里面的大家都有，哎，还有小齐，小齐没有分享，那小齐来分享一下吧。
我今天上午有一边在忙其他的东西，因为昨天家里面出了点事情，然后就待会就准备还要去一趟医院，就是给我家人送点东西，但是我就在一边在听了，然后今天的话，我觉得就是对印象很深刻的，刚好就是。雷洪弟兄他提到那三个点去，保持怎么样去让我们去follow Jesus，就是
去跟随耶稣的。他就说，第一个是耶稣是我们的主，就是要相信他是我们，就是我们相信这一点，那我们就是相信耶稣是我们的主，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我们生活，是我们生命的救主。那第二点就是耶稣他是唯一的道路。就是我们更多去经历神、去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认识耶稣是我们就是在这个世上唯一的道路。第三点就是神的话是我们的支柱。那确实，就是我觉得这就昨天吧，昨天也是在经历一个，我就是觉得是蛮困境，或者是蛮觉得不知道怎么样，就很无助的一个情况。那，在怎么说呢，在大哭了一场之后，那就是神的话就在心里面去安慰我吧，就是把那些所有的压力也好，或是觉得很无助、很绝望的那个情况也好，然后就是神在，我觉得就是当你身边可能没有一个真的是了解或是理解这个情况的人的时候，真的是神跟我们在一起，就只有他陪着我们一起走前面的路。就是这个，就是感恩神带领，带我经历这些，让我能够，也是能够重新的回到他的面前，然后去安静我的心，然后知道，在这一切的困境或是风浪当中，我的帮助者是谁，我的支柱是谁，那我就不会，就是在一个绝望那种绝望的一个状态里面待很久，我就知道有谁可以领我出这样的黑暗，回到光明当中，去继续的带着盼望去等候神的带领。
记住了。
对，然后刚欣姐妹也说也要勇敢，要刚强，感恩分享。
记住。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如果有什么，遇到一些困境，也可以让弟兄姊妹来为你代祷，可以让我们知道。我就记得当时萱萱那一次被车压了脚的时候，就是我在家里面，她跟爸爸去爷爷奶奶家，然后爸爸突然给我打一个电话，他就说萱萱被车压了，然后让我赶快过去，然后也没有多说，然后我就在脑子里面就可以开始想象被车压了是压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就特别特别害怕嘛，然后。我的第一反应，我就是给，我忘了是在教会的群里面，还是给方中姐或者牧师，我就发了一个代祷的这个需要，有请为我们代祷。然后发完以后，我就出门了，然后我就一边走到爷爷奶奶家，然后一边走就一边祷告，然后慢慢心里面就有平安。其实，就是我就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这种，就是在灵里面有这样的依靠，我相信神会来看顾，会来保守。无论经历怎样的苦难，都是他的美意。再一个就是，眼睛能看得见的教会，有弟兄姊妹可以帮助我带祷。所以就是，怎么说，眼所见的或者眼所不能见的。都是我的依靠，所以就分享这一点。如果小齐你有需要的时候，你也可以发个微信给我，我会为你来代祷。
好的，谢谢。
感谢主，感谢主。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就不再分享，我们就祷告结束吧。小齐，请你来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吗？
亲爱的阿巴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听这一场的主日的信息。主啊，感谢你在这场道当中，你告诉我们说我们生命的主和我们的救主是谁？主啊，也求你将我们的软弱去掉就是。将从你而来的那一份的刚强壮胆，就是重新的放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能也有些弟兄姊妹也在经历一些的软弱或者是一些的困境和患难当中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你。也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主日学的分享。感谢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有这样的交通。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各个弟兄姊妹在聚会后散去的有平安的脚步，也有从你而来的爱和这样的信心带到我们新的一周的生活当中。感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谢主。
Amen.